欢迎收听今天的竹书共和国频道，我是吴嘉恒。这个节目是由数位传声制作，而在今天我们再度回到 VSI， 也就是牛津非常短讲，这个叫做 VSI， 就是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那这个是牛津大学出的一个系列，有非常非常多本。之前我想可能有些读者还记得，我们出了六本主义门，而现在第二炮又出了，而这六本呢主题各不相同。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访到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赵恩杰赵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次的这六本。那赵老师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这一次的这个六本，我不知道老师就做一个学者，因为这个 VSI 涉及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我想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学者的学科是逃脱在这个系列之外了，所以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系列之前的印象是怎么样。
因为这一系列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元，有700多本书。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去年或是前年出的那六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等等，
还有多元主义，
对，多元文化主义，没错没错，谢谢。那那个时候这个写导读的人，我记得应该是吴瑞仁老师。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么一个主义，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意识形态。不管它的流变是什么，然后里头有多少的学派这些辩论，但实际上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把它梳理出来，它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反正我那个小本 那一个小册子一个短讲里头，它就是集中在讨论这一个 concept。 这一次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这个牛津非常短讲的第七本到第十二本，那它刚好横跨的这个主题，就像刚才您说的，真的是有一点包山包海，从忧郁、焦虑、药、迷信、爱到痛。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涉及了心理学、精神科学，甚至生物学、宗教人类学，然后像爱的话，爱情社会学或是这个社会心理学等等，那痛又是来到了这个神经科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横跨这个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乃至文学院的这些文史哲的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坦白说要驾驭它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这个责任编辑这个孙德林，也其实我跟他还蛮要好的啦，因为我们合作，
你觉得他在害你吗？
没有没有，我跟他合作很多次，然后我们也是麻吉麻吉的。那其实他很早就跟我预定这一套东西哦，他跟我大概两年前就跟我预告说有这件事，然后问我请我写这个导论，然后我看到这主题我就噔噔就会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因为这六个主题就我自己来说好了，当然我是写给大家看的，可是这六个主题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切身的，就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情有独钟，也是我自己个人的生命历程吧。因为其实我不讳言的曾经在社群媒体上都有公开我自己以前就是数次这个有重度忧郁症发作的这些经历，然后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到底忧郁症是怎么一回事。那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哦，因为我从小到大不管是这个看精神科或者是去寻求諮商心理师，还有在台湾以及在美国很多地方，其实我都接触过各式各样的这个心理治疗，可以这么说。那所以我对于精神科的药物算是相当熟悉，然后以及人们可能也跟那个磁场有关，就是我也会吸引一些有类似状况的朋友，所以大家会讨论一下这些使用药物的这些经验。另外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学术训练是一位宗教人类学者， 所以对于迷信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说是、
你的防守范围，
对对对对对，我的刚刚好，我的守备范围这样子。然后爱，雨藤的爱的话是几乎每个人都有某一些这一类的经验。那疼痛也是如此，因为我本身有一些先天上的疾病。那我后来我目前的状况是处在这个未明示部位的浆基因，但是它跟发病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可是我的那个肌纤维疼痛，疼痛也是一个我自己一直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去试图处理的东西。所以当我看到这六套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应该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吧。
是啊，我刚刚就正想问你，会问德林说等下你这六本是不是魏兆老师选的，
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他刚好是第七本到第十二本，所以等于说左岸出版社在选的时候他是我们就是做这个范围好像蛮刚好的。那想不到他就是真的会，你也想不到一套书出版社出的一系列的书里面居然会有刚好这六本可以相对完整的反映到一个人的人生。
对，或者应该说这六个主题因为它都很大，所以我想对于一般人来讲都会跟自己会有一些关联，
是是，它非常切身。
那不过我觉得既然赵老师提到了忧郁哦，我们可能就从这个来讲，因为这牛津培养短讲它是针对所谓一般人，
是，
可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定位就非常困难跟危险，因为所谓的一般人里面包括真的是很一般很一般的人，是，但是也有包括有些比如说他有一些经验，就像说您刚提到忧郁，你可能对于这个药物有一些经验，有 个人经验，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说这书好像写得太浅，没有烧到痒处，或是没有满足到你对这需求，甚至你否认觉得这个作者好像道行还不够深这样子。对，所以我不知道您自己在看以忧郁这本书来讲，你觉得这个作者他用什么方式以及他处理这个题材好不好？
我觉得呢，因为其实他们在选择作者的时候其实多半找的是科学家或是历史学者这一方，或是相关的科学史的学者，所以难免在书写上，你毕竟他就算是给一般人，他毕竟是一个像演讲的形式，然后把它化为文字，所以说他们在写的时候难免会用一些比较客观抽离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东西。那我自己觉得比较，你说太浅吗？我确实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
你不是一般读者
我不是一般读者，是是是。那或许我会把它当成就是比较必要性的知识，就是说在这个最外环里头我们怎么去了解比方说他有先谈到过去古代就有的郁病、就是世界各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蛮好的一个处理是他先告诉我们其实古代人也会忧郁哦，那只是我们现在的忧郁的状况跟过去有什么不同，这件事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说出来，那他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社群，那更不用说就是他很少能够提到人的内心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相当好的一点是他帮我们破除了很多这个忧郁症的迷思，就是首先忧郁并不只是一个文明病而已，实际上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它一直存在。那郁病以前也会有人原本很有活力，然后忽然就丧失了这个对于原本喜爱的事情的这种乐趣，然后变得这个死气沉沉啊，甚至想要自杀等等。我觉得他一旦开启了这样子的大门之后，我觉得就很好理解，因为不管是什么文化这个古今中外东方西方都有这种所谓的这个郁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起点。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也帮助我们去思考，有时候我们对精神科的这个发展过于的医疗化，我们就忽然间怎么大家都有忧郁症这件事情，他也做了一些跟其他的医疗科学各个医院里面你可以看到各种科的对比，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医学任何一个科别都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受到这么多的质疑， 换言之，这个比方说消炎药也是，消炎药它的这个安慰剂效果也是非常高达30%-40%，这跟忧郁抗忧郁剂是差不多的。可是大家并不会因为这样就哦，那我不要吃消炎药，或是我就不要买，我就不要用了，或是这个东西发炎是假的哦，发炎就是你自己头脑想出来的，不会，我们不会这样讲。可是我们常会说，忧郁就是你自己头脑想出来了，你根本不必吃药会有用，只是安慰剂心理作用。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好起来。所以这个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每一个科别，我刚才讲的这件事其实是跟污名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对于精神疾病或是忧郁的这个污名非常的大，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具象看到吗？因为今天如果说痛好了，你看到我的伤口，你看
是
这样子，
是因为他少一个器质性，那个器就是器官的器、哦、器物的器嘛，然后质是质，就是他没有办法对应说，比方说是我的膝盖出了问题，我的心脏或是我哪里出了问题。那可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所谓的体液不平衡说，当然以前古代还没有这个血清素还有其他的这个神经
就把它概括用这个体液的平衡来表达
那个当然是这个怎么说呢，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啦，然后后来一直陆陆续续的被阿拉伯的学者，然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传去欧洲，然后再继续，就是说以前当然没有像现在对于这种人体很内部很深层这种一定要透过各种实验器材才有办法去分析了解的这一些成分的概念、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古今的对比然后文化差异的思考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办法去帮这个忧郁症去除它的污名、哦、
不过那我们可能换一个话题，因为是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对于很多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存在，那我想就是在这个系列里面也有讲痛，那但痛可能相对来讲是一个好像生理的这个，可是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叫《疼痛》，其实写得非常非常好，
是
那其实它就有讲到就痛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对于痛的那个忍受度还包括整个文化对这个怎么看待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痛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嗯，没错没错，痛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主观的东西，所以一直到现在即使在科学界不管是做这个神经科学相关的这些学者跟科学家都没有人敢说他们知道痛到底是什么回事，他不可能将它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客观指标的东西，它
所以跟忧郁有一点像。
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嗯、就是说其实痛大家会难免觉得痛因为它的这个肉身性相对很强，所以对于很痛这件事情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同情跟同理，可是对于忧郁似乎是把它跟这个脑袋或是心灵绑在一起，那相对来说可以说我们对于肉体有比较多的同情，但是对心灵有比较少的同情。
可是这个对肉体的同情我觉得为什么它在这里我们特别转到痛，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各处在电视在各种的广告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痛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好像对痛是一种零容忍的态度。
没错没错，
你只要感觉到一点不痛
是
那你最好买我们家这个药，然后你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哇很棒
三那个什么油路那个三只鱼肠包油路是因为痛其实在我们药物盛产的时代以前在很多的文化里面痛是被视为是一种美德，也就是说
是痛本身美德还是忍痛是美德
都是，因为痛是神加注在你身上的，它是一种恩赐，换言之你有这个福利你有足够的慧根跟这个福报才会受到痛，因为是神给你的试炼，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跟神的连结，那忍痛那当然就是一个美德，因为它可以不断的这个督促你砥砺你啊，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这个就是那种 修道士啊，或者是苦行僧啊，或者是像穆斯
会什么吃苦
当进步啊，开斋节，
对
对，就是这个整个斋戒月日出到日落，为什么要不吃不喝？这些东西是为了体验穷苦之人在没有食物、没有水源的时候的痛苦，但是也是神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时刻，绝对的时刻去让我们体会到那一个就是极致，就是那个受苦的感觉。所以痛跟苦这件事情，它真的有很深的这个文化刻凿，因为如果以前会觉得诶，痛其实是一件好事，或是痛本来就是要去经历它，而不是排除它，或者是刻意的抹除它的话，那其实止痛药就没有什么市场可言了。科学家也会觉得我干嘛发明止痛药啊，都没人会吃，不会有人想吃止痛，因为止痛这件事它没有一个文化需求嘛。
是，
那当大家忽然都觉得哦，你不能痛，你不能疼痛，为什么？你要上班，你要上课，你要赶稿，你要送小孩，你要赶捷运，你要做一大堆事情，你痛还得了？你这些事情
就都不能做、
就是、对，就不能做。我们被预设就是要一直动，我们这个机器人的。
可是在古代就是说我们要跟痛苦共存，我们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接小孩，还是要上班，还
是
要下田，
是是是
是
是，
还是要这些。
所以耐痛力在人体上的那个光谱是非常大的，光谱非常大。因为比方说圣经上面也有提到，就是亚当夏娃之后人类就有原罪嘛，然后受到神的这个惩罚，女性生产之痛也被视为是神特别哦，这真是很艳女，就是特别给女性的惩罚，就是你就是要遭受这种痛，你才有办法不知道悔改醒悟你作为女人的这个罪恶。那可是
压力太大。那所以在这本痛里面，他是怎么来处理这一个那么复杂题材呢？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痛它的这个形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也是有回顾一些这个理论啦，就是我们过往一般会谈到疼痛的时候的理论。那我在导论里面其实有用比较简洁的方式去把它带出来。那他其实一开始这一本非常短讲里面也是写的蛮清晰的、哦、他有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一个疼痛的这个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哦、在中古世纪啊，这种忍受疼痛啊这些事情，还有苦行僧这些东西，其实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及的部分，然后他到后来才逐渐往这个现代整个科学化去处理疼痛这件事情的发展。不过关于这个药物的止痛药这件事情，还有这个药物盛产的，其实就是另外一本书，那个是我自己用了比较多人类学的概念下去帮大家理解，比方说药物意识形态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牛津非常短讲就选了六本，其实都是比较偏情绪面，然后都具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具有它的抽象性，但是在一个相当短的篇幅里面，这些牛津出版社所找来的作者都相当厉害的去清楚的去呈现了这个主题。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也能够请到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赵恩杰老师，然后来帮我们分享这两本。那我们下次呢还会再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就先谢谢赵老师。
好，谢谢，不客气。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